感谢主，今天是我们大家有这么一个机会聚在一起。刚才也特别感谢召会主席和彭弟兄给我们的祷告。那么我这次和我们温哥华一起来了有40多位弟兄姐妹一起到这儿来参加，感到非常幸运。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我们这次福音营呢是第4届，而我们却是第一次来啊，我们在这里是新手新兵，到这儿来看大家，我们觉得是也是上帝神对我们特别的恩顾。那么我在今天在讲以前呢，当然刚才主席给我任务要我自己介绍一下自己，那么我简单说一下，当我姓洪，大家知道洪宇健。那么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呢，我是应该怎么说一个身份比较好呢，我是68届老三届的最后一届68届初中生。那么后来呢，这个文化大革命参加过，那么上山下乡也去过，那么后来恢复高考以后呢，考到上海复旦大学，在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读书，毕业以后呢，后来在上海师范大学教书3年以后呢，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去做 PhD 的物理化学的 PhD。 那么后来我得了这个学位以后呢，就到 UBC 就是温哥华的就是 BC 卑斯大学去做就是所谓的 postdoc。 在那儿呢我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我就随即放弃了自己的这个原来的学习，进了维珍神学院去攻读神学，在那里现在已经2年半过去了。那么这就是我过去所走过的一段路。我呢会把自己的见证可能会放注重呢，就主要是怎么样信主的一些地方呢，放在我的第3次里面。那么我现在在这里面大家可以比较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但是每一次啊，我大概都会说一点有关我自己的事，每一次在我自己的这一次的讲的内容当中。谢谢。这一次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是要讲的是人的受造的奇妙可畏。我首先要感谢大会的组织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题目，这个题目叫生命的奇妙和丰盛。这题目出得非常好，它点明了神对人的核心关怀，这就是你和我的生命问题，这也就是基督教整个福音的核心是生命问题。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今天来一起到这里来听福音，听基督教的东西，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基督教有3个不是，最基本的不是是有个误会，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首先，基督教不主要是一套有关神的教义所构成的东西，虽然在基督教里面有关神的教义是根据神的启示所构成，但它不仅仅是一些教义的条文组织，只是要你去同意它，它不是，它并不是这样。其次，基督教也不主要是一套关于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虽然我们说做基督教我们是在很多伦理道德行为上都有很高的要求，但它不仅仅，尤其它的主要核心不是这个。第3点，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性的礼仪和它传统所习惯组成的一个组织，它不是一种仅仅是一种生活的方式，遵循一套礼仪而已。所以我自从读神学院以后，跟我过去的同学联系以后，他们往往会问我啊，听说你现在是搞神学了，那么你要穿一套袍子了啊。我说我从来没穿过袍子啊。你讲到不穿袍子吗？我说我讲到从来不穿袍子，和你一样。我说为什么呢？我们说做基督徒，我们基督教它的不是一个表面，是一个袍子的问题，他要是在你里面，你的生命里面要做工作的问题，他是你的生命核心的问题，不是一个表面啊，我们是怎么样的装饰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要知道我们基督教既然是和我们生命有关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聚会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什么都可以缺少，但不能缺乏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不可以缺掉，生命是我们自己人存在的赖以存在的根本的基础。正如主耶稣说，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而忧虑，生命不胜于饮食吗？我们的生命是最重要。我们到海外来，很多人都是为了 拼读，像我过去所走过的经历一样，那是为了学的是知识，但知识不一定和生命有关系。可我们今天要讲的，它却是生命的本身。所以我觉得这个基督教的核心被今天这次我们冬令大会的主题所点明了，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既然我们刚才讲了基督教有三个不是，那么我们要说基督教的核心是什么呢？这里很简单，一句话可以告诉大家，基督教的核心是要告诉你一条消息，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借助他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这是基督教的福音的核心的信息。如此一来，这个核心信息就带出了三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既然他给我们的信息的核心是救恩，我们得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是否值得救？这是有关于生命价值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内容。我们生命到底奇妙不奇妙，到底丰盛不丰盛，那看我们本身有没有这个价值。如果本身就没有这个价值，奇妙和丰盛都是外加上去的，那都是没用。所以今天我们要在本体的意义上来解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正是得的救的生命。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救。既然第一问题说我们的生命是得的救，是肯定生命的价值问题，那么既然我们要肯定了今天我们的生命的高贵，它是得的救，那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这么高贵的生命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那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救，这是我明天的信息。第三，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神的救恩，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的活出人的生命的真正的奇妙和丰盛，这是第三天的信息。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就简单把今天讲一下呢，今天这个周啊，这个期间要讲的三个主要信息呢，三个部分说一下。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上，我们的生命是否值得神去救呢？这牵涉到一个生命价值的问题，这就是牵涉到一个最古老的问题，他问的我们是人到底是谁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目的和价值。如果有价值，该如何去找，该如何去确定。其实我们大家知道，作为人从自己的本能和直觉出发，我们就是应该肯定人自己是有价值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还需要有什么追求呢？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位来宾朋友到这儿，如果没有这个肯定，这个基本的肯定，我们大概今天也不会坐在这儿。这是我们有个生命追求的一个基本肯定，但是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肯定的基础要把它打牢，我们看它到底建立在什么上面。当然我们在平时我们还知道，有人会说谁还管那么多事吗，好死不如赖活啊！有人说这个话啊，既然他如果说好死不如赖活，他认为他自己是赖活，他也愿意这样活下去，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我们有很多人不是这样说，当然那是很少数，很多人是认为这个问题大家不问，大家一样好好的活下去，大家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挺好的，你好我好，大家挺好的啊，这是一个最普通的心态，何必去问这个问题呢？不要自寻烦恼。但是这个态度啊，有两个基本的错误。第一个基本错误就是说，人不会不问。放眼万物，唯有人才是最特殊的，他是一个会问自己问题的一个生物，他会反省自己，这个现象非常特殊。因为唯有人他才想搞清楚自己行为背后的目的和价值，人不是仅仅凭着本能可以去生活的。因为人他虽然可以见到生活的荒谬，但是他不能容忍自己生活在荒谬之中。事实上人们有史以来 就一直在问，人们的一部文化史就一部不断地问这个问题的历史，只是人们给出的答案不同啊，人们自己所受到的遭遇也不相同。所以这个问题既然已经有人问了，而且的确在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已给出不少答案，而且这些答案的确已经影响了我们人类的命运，所以我们得问这个问题。下面我们会继续来看这个问题，这别人是怎么给出我们的答案，他给我们人类带来的灾难是什么。第二，我们从我们的经验上面说，我们可以看到人活得并不好，这个是可以我们从经历自己感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并不感到我们是如此的尊贵，我们的生命生活是这么的丰盛，我们看到的很多现象恰恰与此相反。过去中国古代的先贤孔夫子曾经力求给人开出一条礼乐教化的规范啊，用儒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他觉得人和畜生和动物是不一样的，人需要活得要有一定的尊严，所以他觉得人需要有一定的规范。但是他自己本人就不知道人是什么，当他的学生问他有关死后的问题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说我们连我们的生命生我们还没搞清楚，你怎么问我有关死的问题呢？如果我们按照他言下之意，如果我们有力气的话，我们多问问看看我们眼下的生是最重要。这话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如果人不知道自己的死是怎么回事，反过来怎么能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怎么回事呢？这本身就是生死不能相分的事情，只有知道自己的生命的归属，才能反过来认清自己生命现在的价值和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呢，他自己尽管有一套关于啊这个仁义礼乐的一套教训，但是他却不能给人给一个形而上的本质上的确定，人为什么就需要这一套东西。他的两个门生两个弟子，一个叫孟子一个叫荀子，大家知道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要给出一个形而上的解释。他的第二个他还有一个弟子叫荀子，他说人性本恶，结果大家呢都属于他的这个门下的儒家的门下，但这两家呢就闹得不可开交，到底是人性本善呢还是人性本恶？听起来两者都各有其词各有些道理，但好像都有些问题。但无论如何，这些话都是什么人的话，我们信不信他无所谓啊。尽管他们两者都说人性本恶性本善不同，但是他们同样肯定一个，人在最后在教化的作用当中，人可以到自己达到自善。但是事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几千年下来了，中国的历史它高举人本主义，它是肯定了人是有价值的，但是最后怎么样呢？我们过去的历史的朝代是一本什么样的历史呢？拿我们五四运动的新文化的主将嘛，这是共产党给他定了一个 title， 鲁迅先生的话来说，他借助这个狂人的口说，他说他翻开过去的历史啊，他说满篇的都是什么呢？仁义道德，但是横竖睡不着觉，然后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了满篇的都是什么呢？吃人两个字，那就是过去五四提出来礼教杀人。原来孔夫子他们提的这么好好的一套东西，道德的规范，得出了这么一个结果，人不但没被肯定，反而得出来的实际情况是一个吃人的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他后来号召大家要认清这个现象，要掀翻一个人肉的宴席，开出新的纪元来。那么后来形成了就所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家认为只要把这个造成人吃人的制度给除了，人以后呢就会变得怎么样更好了，人就会得到更大的尊重，就有更大的个性解放。可是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大家知道情况更不是这样。从现代来看，人类的境况跟过去呢相比啊更加惨不忍睹。 从杀人的规模来讲，现在是越来越大。从人的各种生命的，我们可以从啊，现在卢旺达可以看到很多的 famine， 很多的饥饿啊，从波斯尼亚南斯拉夫的内战看到很多强暴的事实啊，又可以看到在希特勒时候啊，人的命啊，600万犹太人就是生灵涂炭。再看看我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看那个3年的那个困难的灾荒时期死了多少人。但现在和过去人的命运并没有改变，但是唯一一个不同的就是过去从来没有肯定过杀人或者对人进行明显大规模压迫有什么罪。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的暴君，他坑了480多个女生，大家知道这段历史他自己是秘密的，他是遮遮盖盖的，后人给他写出来，大家认为这是不可啊，这是一个暴君的名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那过去一些封建皇帝啊，他做了坏事啊，他就怕历史史官把他写下来，有历史史官凭着道德勇气写下来，他就把他杀了，他就怕这些事情被记载下来。可是现代就不同了，现代的唯一不同就是说他可以杀，而且可以杀得振振有词而名正言顺，这就是现代和过去的不同。这样看起来我们在这方面人类的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一路在往下降。毛泽东不是说过吗，他公开说过秦始皇算什么呢，他不过只坑了480几个奴啊，而我们怎么样，气概豪迈的多了，我们一个三凡五凡一个正凡啊，就弄了几千几万。他当然还没，他说话的时候还没有文化大革命呢啊，以后造成的他是大规模的啊，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啊，以这种啊红卫兵的那种激昂的这个冲天的豪迈气概去理所当然打人杀人，这是过去所不敢做的事情。过去做了大家知道是暴君，但是现在来看人们的待遇为什么变得比过去更差了呢，这是什么道理？那么我们要看一下，如果说古代先贤的中国的重视人为本的文化传统都不能使人活得像个人一样应该受到待遇的话，这叫力有所不逮。他不是说他不肯定这个，但是做不到，他讲得好做不出来。但是现代的打着科学招牌的理论啊，是公然鼓吹各种赤裸裸的将人贬值的理论。在这里我首先要举出一个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广义的进化论，是一种哲学上的进化论。他把它进化论看成是一个不变的一个科学的事实的进化论，而不是说生活在一定范围当中一些微进化的东西。他在根本的命题上面把人看成只是一个有简单的生命偶然发展出来的一种高等进化的动物，这就等于说人本身就是没有一个先成目的的存在物，人明明就是自然历史上的一个偶然的产物。因为进化论它一定不能讲到这个我们的人的产生有个目的，因为一讲目的的话就把上帝的概念给带进来，那一定必须说是偶然产生的。人身为人本身并没有任何目的，这就是现在存在主义的一句话，存在先于本质。不要查查人的人生究竟有什么目的，人就是你自己，你自己做什么事只要是按照你的自由意志做出来的那就是价值。原来人的价值是靠自己去创造，一切由自己的行为来奠定。在这种情况下面，人们就会走出两个阶段出来，一个就是独断。既然我们人存在这世上，人的价值要自己来确定，自己的命运怎么样要掌握在什么自己的手上，那么就得由我们自己来掌握，一切要由我们人的发现来做，而不是啊交给什么，像国际歌上唱的没有什么救世主啊，一切都靠我们自己。那么有人有给自己定，在自己给自己找价值定方向的时候，就会陷入两个阶段，一个就是独断。因为人找出来自己，人是一个有限的存在，有限的观念，他找出来的东西就是有限，他没有开放。还有一个就是虚无， 当人自己找不出来了，然后就宣布上帝死了，一切都没有希望。尼采，上个世纪末的哲学家，他就是虚无主义了。他说上帝死了，一切要由我们人自己做，只有超人才行。那么有这个概念的人是少数人，这少数人可以统治，而广大的群众不过只是芸芸众生而已。那马克思不是这样想，马克思他要发展着一种客观的真理，他就是独断。他发展的客观真理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我们就比较熟悉一点，我们受的害也比较大一点。我们看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啊，我就记得恩格斯在马克思末前那篇讲话，我印象特别深。过去我自学英文啊，那个时候因为恩格斯的这篇讲话是用英文写的，是原著，我曾经怀着极为崇敬的心情啊，用英文来读他的原著。他说马克思的最大的功绩，他发现了原来掩盖着这繁茂复杂的这种人类历史的种种现象当中，发现了一个最基本的现象，就是什么呢？人要吃饭。原来是这个，原来人所有的行为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原来最后在马克思理论里，人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原来一切都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决定了我们的观念，经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上层建筑，而我们的思念，我们的意识，这是上层建筑，一切全是经济决定。看为什么工人阶级有最高的觉悟呢？因为工人阶级是大工业生产文明这个经济方式出来的产物，那是因为大工业特有的生产方式，它要求人变得像机械一样。那么大家就华业一致，就把工人阶级的纪律性给锻炼出来。很好笑，后来大家看到卓别林有电影《Modern Time》里面，这又后来就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把人变成机器。但是过去呢，那个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在大工业的生产下面，人们就会晓得在一个整个这个生产流线流动线上面，就可以把这个怎么样呢，这个思想改造过来，就会产生一种新意识的人啊。那为什么要革命呢？就是因为这碗饭分得不平均，所以我们要革命。因为有的人在经济上剥削了另外一些人，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人就是为这个而生存的经济，所以我们要革命。而我们最后要造成的一种最伟大的社会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一力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大特征是什么呢？共产主义的最伟大特征就是，一讲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就是物质什么极大的什么丰富，也是经济决定的，都是经济决定的。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因为物质极大的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就什么自然而然就提高了。因为这个啊，决定了经济决定了人们的思想，人们就不会怎么你抢我夺了啊，因此呢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过得安虚分配的生活。他把人也完全变成了一个经济，既然经济这么重要，那么经济可以杀人了。如果你处在的阶级地位你是处在经济上负的，那你就是要被消灭掉。所以整个共产主义人就把人实质上变成了经济动物，他虽然没有直接说是经济动物，实际上就是经济动物。我就不能看到你比我多分一口，所以你说你共产主义，有人说啊，这个理想是很伟大的，很远大，不远大，它是挖掘了人们最内心最阴暗的自私的心理，他就不愿意别人看到活得比他更好一点，他一定要拉平，一碗勺子下去大锅饭大家都一样，然后大家心就平了。你说建立在这种心态上的人怎么会成为一种共产主义新人呢？你怎么能够把这个物质建立极大的丰富呢？不可能，大家是分得越来越平均了，物质反而越来越少了。这就是我们的实践，几十年的实践给我们的证。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把人看成是个什么样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啊，就会把我们的人的待遇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感到，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人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如果什么地方观念错了，我们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我记得过去我曾经听说是地主啊，在苏联，那中国还说好一说，是吧？他们的富农地主全部一律枪毙，一概不能收。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怎么回事？他是一种，就算是不对，他们是在过去生产方式、经济上面运作的，怎么人就全部枪毙了？但后来居然也会习惯了，认为这是一条历史发展的不得不的规律。你看，杀人就在这里被堂而皇之被定下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对人的价值性，我们一定要有个评论，不有评论的话，我们人的待遇我们就会遭到如此的悲惨。那么我们反过来看一下，这个进化论到底归于进化论，既然人是一个本来是个毫无偶然的存在，一个根本，它到底有没有什么？我今天不准备是讲进化论，也不来分析它，只是说明我最吃惊的两点告诉大家。进化论，我在刚读小学的时候，我就听说人是这么一个猴子变的这么一个消息以后，认为是事实的，我当时给我造成的一个印象是非常的 shock， 因为这好像跟我人那个自然的意识好像很不相闻的，曾经使我好像一段时间变得非常的神经的抑郁，好像整个世界好像变得很灰暗，我人原来是有这么一个来源，对我整个 mood， 对我整个人的话，我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degrade， 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自我形象就一下子就是说崩溃下来。到后来呢，居然也习惯了，把它也作为一个，虽然是不什么太高兴，谁愿意跟猴子同祖宗啊？跑到那个动物园里看到笼子里猴子，说我跟他是一起的，对不对啊？那过去人骂人都是把人骂成畜生，怎么最后这也不是骂人了，本来就是，对不对啊？原来本质上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虽然不愉快，好像把它作为一个不愉快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接受下来。因为我搞的科学，我学的科学是物理化学，啊，是物理定律，我就把这个进化论把它看成了是好像是牛顿的万有引力或者欧姆定律或者这种东西，挺一般的，从客观里面总结出来可以从试验重复的事情，我甚至不知道原来进化是不可重复的事情，我们谁也没看到这个进化里面有这么大的不同，我都既然可以被这个事情给蒙蔽下来，一点都不知道，因为我当时相信它是非常科学，原来这个科学还是要靠人去相信啊！我们说原来科学这个东西还是靠人。到了美国以后我才一看，原来关于进化论这件事情就是在生物学家内部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争论，这是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听过物理学家和我们化学家对一些物理化学定律有过不同的意见过，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以为他们也是一致，原来发现根本不是，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解释的，一个不同的解释的一个方向问题。这本书我可以介绍大家看一下，今天不讲。审判达尔文是一个在哈佛大学啊，现在后来是在这个现在伯克利做的一个法律系教授，他就从进化论本身的论据他来写，他论据之不足，他是用法律从论据上面，他着重找论据背后的假设，假设当中的问题他写。后面是一连串的很多的生物学家，著名的生物学家的评语非常好说，啊，这个东西这本书你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说它不是科学界一直认定的客观事实，进化不是说牛顿观测到苹果往下落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总结出来一个抽象出来一个万有引力，不管它万有引力抽不出来，苹果往下落而不是往上飞是一个事实，我们大家都看到的一个事实，可进化论并不是这么一个事实。所以当代有些进化论的权威在进化论的理论被批驳的很多漏洞的时候，他说尽管我的理论有问题，可进化却是个事实，它摆在那里，就像牛顿的苹果摆在那里一样，他讲到这话的时候那就毛病就出来了，原来进化并不是像这个苹果往下掉的那么清楚的一件事情，这完全他的很多解释是带有一种理论哲学性，它并不是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能够找到那是事实，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为什么啊，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啊和尼采的这种那个虚无主义，以及到存在主义，以及到我们马克思主义啊，它都是在进化论出来以后出现的东西，当我们人一旦把它这个神圣的根源斩断以后， 我们人可以开始为自己找出路。当人的价值的在本质的来源上被否定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就无法捍卫自己，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行为来捍卫自己。很多人是说现在最大的大众的心理想法，人有没有价值看我们人做的。你看我们人做这么多事，宇宙飞船也飞上天了， computer 啊，这些东西都是说明有人价值。但是有价值和没有价值，从本体的实质和你自己做不是一回事。我们这里讲的人有价值，是说每一个人只要你是个自然人，是赤裸裸的就是一个人，不凭你任何行为，就凭你人本身有没有价值。至于你人做的怎么样，如果凭这方面定价值的，我们完全就可以照希特勒那样，把所有对社会没有用的瘸子、种族低劣的啊、瞎子这些都送到焚化炉去烧了，对不对？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样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那些啊资产阶级分子或者什么都可以去斗或者改造或者消灭，按照人的行为来定嘛。你行为做出来，每一个人要靠自己的行为来 justify 自己，来证明自己有价值。那么那些证明不出来的人怎么办？那唯有悲观失望。你不需要同情任何一个乞丐，你不需要同情任何一个啊 disabled 的人，或者任何一个在社会地位上比你低的人，因为原来价值是靠你自己去做出来的。这是我们现代人的悲惨的一个命运。因为我们现代人碰到人打招呼，常常就要问你是干什么的。但这句话本来说你是干什么的，当然也无可厚非，大家知道下叫你是干哪一行呢，我们交流一下也不错。但是后面背后有个假设，常常是根据你干什么的，我马上就给你一个结论，对不对呀？马上就可以把你的价值给判断下来。所以大家就是看自己是干什么的，如果自己干不到这项东西，自己就马上没有价值。所以在这个地方，价值没有得到本体的承认，每个人活得好辛苦啊！每个人拼命要在自己的行为上面来证明自己是有价值。当自己的行为达不到自己的标准，或者达不到社会世俗的标准的话，很多人就颓废、苦闷、自杀的也有，从此消沉的也有。人一辈子活在自己的黑暗中，他原来就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该从什么方向去走。原来我们人从这上面我们知道，我们的悲惨也在于原来把我们神圣根给沾了。我们人既然是本来就是无本之水、无本之末，一切价值要自己来找，那么我们就会显得非常悲惨。自己去证明，证明不出来怎么办？小的时候我们读一本语文书叫《铁棒磨成针》，是李白的故事。说李白啊，这个大诗人，在唐朝有名的大诗人，从小也是好吃懒做啊。一天呢，他走到个边上，看到一个老婆婆在磨针、磨铁棒。他问他磨什么，他说磨针呢、啊。他说铁棒怎么能磨成针啊？他说啊，他说是只要有，他给你一个教训，就是只要天下不负有心人啊，只要你什么什么叫铁棒磨成针啊，叫做只要功夫什么深哦，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给你这样子。他意思就教育大家呢，都去只要把自己的功夫下足了，大家都可以从铁棒变成针了啊。可是大家知道，不是每个人用功就可以变成李白的。李白是不是真的后来是靠他苦读书变成那个诗人的，这只有天知道。为什么呢？诗人是需要一种气质，是一种本性里的东西，不是多读了一些书。很多人学富五车倒不出来，他不是诗人，你怎么可能呢？哦，我们大家都以为只要我们把功夫下上去了，我们将来都变成李白了，或者我们现在都认为可以变成爱因斯坦了啊！只要你把这功夫用上去，他告你这个，但是你本质上没有这个价值。你是鸡，你永远飞不得像鹰那么高啊，你怎么也不行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找我们本质，我们是鸡还是鹰？不能看看有的时候鹰飞得比鸡还低，我就说我也可以飞得像鹰那么高，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找的是本质，我们的本质到底有没有价值，不是我们做。假设我们最后证明出来人确实是本来就没有什么价值，所有的都是子虚乌有，你做做到后来全没用。看来也是按照这个进化论，按照现在的那个，最后宇宙是要毁灭，人类最后要过去，你所做的一切留给谁呀？人生最后就是虚无。现在的科学进一步发展，已经超出牛顿的图像，宇宙既有个开端内必定有个结束，一结束我们到哪里去了？所有人类世世代代继承的，就像胡适说的不朽， 人类的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不朽，我们的不朽融化到这个人类的总不朽里面去，啊，没有了，全没有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看我们的人价值，不能从这儿走。所以我们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说的，我们人的价值性必须从根本上去找，从根上去找。达尔文主义给当代人的一个教训就是什么呢？如果人的来源被物质化、被偶然化了，或者被动物化了，人就必然失去他自身内层的尊贵性。我们知道，人对自己的生命的原始存在形式并无任何的自创性。我们要找人的价值，不能从人自己这里来找。我们自己什么时候生都不知道，我既不能控制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死。记得有一次在塔金班里面有一位来宾啊、他很不服气，他说上帝要指责我有罪啊、我为什么身为罪人呢？其实我上帝连我也没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生出来了啊，连我生出来都没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生出来了，最后还要让我背上这个罪名，那可是最大的不公了。可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想想，如果上帝没有把你生出来以前，你没有被造以前，你在哪里呀？到哪里去问你呀？你根本就是还不在嘛，对不对？你本身就连自己什么时候出什么来都不知道，你有存在，你有有，那就是个最大的感恩了。你还要说是上帝没有征求你的意见把你生出来，你根本不存在，你没有造出来你就没存在，你在哪里什么也不是。破析一下你的所有的元素，氮磷钾那满天飞，但不是你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最重要的，我们人对自己是不知道的，人自己是找不出来的。我们最出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价值也不是从自己身上来寻找。所以人若要有一个本体性的内在的一个不可不多的神圣价值，只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有价值，就必须要一个有神圣的有价值的来源。我再举个例子，为什么来源这么重要？众所周知，摆在博物馆里的任何一件展品啊，它旁边一定要有个什么名牌，一定要说明这件展品的什么来源。它展品的来源不说明的话，你知道这个展品是什么价值？你根本不知道。你跑到博物馆去看，哎呦，一个粗瓷大碗放在那儿，这个粗瓷大碗可没有我在 supermarket 买的好，对不对啊？但是一看它的名牌不得了，是唐代出品，好了，800年唐代的出品，你现在造得出来吗？就凭他远古的这个身份证摆在那儿，这个粗瓷大碗就身价百倍，用玻璃罩罩住，对不对？用灯光恒温设备调节好，摆在那里给你看，它的价值在它的来源上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看我们有没有价值，是最根本的是要看来源。还有比如说我不懂美术，对吧？看到一幅怪模怪样的画，嘿，颇不以为然，这幅什么画？可是旁边一点啊，说这可是出自于美术大师毕加索之口，说那我马上就得肃然起敬啊，马上就承认我的无知。为什么呢？因为毕加索是美术史上有定评的一位画家啊，对不对？你看不懂，你觉得这个画面，你加上年画胖娃娃抱萝卜好看，这是你自己的那个审美价值问题啊，这是不代表这个画本身没有价值啊，它的来源，它有赫赫有名的来源，它就出自毕加索的手。可是啊，如果有的人啊去仿冒几幅画得比他还细腻一点，但是一查出来是什么仿造品，那么价值一落千丈，价值不能仿造。原来毕加索他这个画的他来源，他的作品的所在是他背后创造者的荣耀，是来自于毕加索的大名，是他的荣耀。创造者的这个创造者的创造价值，他完全是在他的这个创造性上面。因为我们认为这幅画既然是毕加索画出来，他一定有他的道理。你自己不审美不行是你自己的问题，他自己必有他自己的讲究道理啊。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是完全是他的名为规定出来的，所以他就有价值，不是他画本身有什么价值。我们如果不查明他作者的话，这个画放在那里可能不有人去欣赏他。像梵高也是，梵高他画了一生没卖出什么作品，对不对啊？很悲惨，因为他们人家没认识他这个人呐、啊， 他人的价值没发现出来，他的画当然没有价值。等到一旦发现了，现在他的拍卖品，他的画价最高，最最高。人们发现了真正的宝藏。其实工业文明的产物，飞机、电视、汽车、飞船、电脑这些东西啊，都有了不起的表现。但我们不会说啊，这是飞机的荣耀。我们刚刚这次开过来，经过波音飞机场，我们看到这个飞机架在摆在那里，飞机本身懂什么？他也不懂，他也不知道它的价值哪里找，在飞机以外去找。原来是人的造品，是人的杰作，对不对？我们说计算机，它哪一天有意思了？嗨，我了不起，了不起什么？是人了不起，人造出来，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原来的价值就是在创造者身上，而不是在他自己身上。你要找原因怎么找啊？你在外面去找，对不对？不是在里面去找的。那么我们看，由此可见，要定义人的价值，需搞清人的来源。其实这个问题啊，人们自古来一直在问。从历史和考古学知道，人类的原始文明尽管形态多样，但却共同显露出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即人类都相信在人至上一定有一个超自然的主宰。这是人一个最 natural 的 thinking， 最自然的想法。人一出来就有这个想法。每一种文化，任何原始文明去查啊，都有这个超越一切，都有这个东西。这些原始文明虽然不能告诉我们神圣又和超越神圣的目的，他不知道这一点，但是大多数都既有一些诸神是如何造天地的传说。比如说中国有盘古开始女娲补天，古代巴比伦也有他们的地方神如何造天地啊，人类的神话，甚至连古希腊的哲学家大哲学亚里士多德，他也认为这个世界上有那一个不动的动者，他是不动的动者，他是一切原因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总根源，他来创造。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说啊，尽管这个里面的传说，我们知道神话传说非常荒诞不经，很多的哲学解释呢也非常牵强附会，但是里面有个真理的因素，即这个世界和包括人和万物一定是被造的，绝非偶然造成的，这是一个真理的因素包含在里面。这和我们人的经验相符的，任何事物必须有个起因，没有起因我们不能出现高度的秩序，任何一些东西让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看到的只是混乱。大家知道著名的牛顿啊，科学家牛顿，他曾经在家里摆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大家可能这故事耳熟能详了。他的一个不信神的朋友跑过来就问，这是谁造的？牛顿说，本来就有的。那个人就说，你别开我玩笑了，这当然是有人造了，怎么会本来就会出现这么模型啊，太阳、地球，对不对啊？这么一个踢四网那个踢四圈那个模型，肯定是有人造的，对不对？那么牛顿说，你既然连这个都相信有人造的，那么我们的宇宙这么井然有序，宏伟不大，丰富精妙，宏观的微观的一层层这样的次序，难道就没有一个超自然的主宰吗？难道你看不见就没有了吗？我们说自然就需要一个超自然的开始，这应该说很自然的，这才是真正的自然。如果哪一天我们说我们的计算机工厂里面的一团计算机突然有了意识，这一点我相信人做不到。你不能把你的意识注射给计算机，计算机只是你按照你的命令来做事，它不会有自我意识啊，我是计算机啊，然后它来看，它一放到工厂里面啊，它计算机的原料都是的，这时候一个人也没有。然后它很聪明，它看看自己里面的集成片啊、硅管啊这种线路啊，哎，都在工厂里中的哪些箱里都发现过，说剪了乱七八糟的电线啊什么什么都发现过，然后他们就在这里面找原因，我们怎么出来的？就是在这个车间里啊、地上啊、这乱七八糟墙上的挂的这种线什么，它自然而然拼出来的，一下子出来了。因为它在自己本身找嘛，它不找就找不出来了，你说怎么找呢？对吧？如果它自己它认为它没有，它只有眼睛看，这个人已经离开它了，它凭它自己眼睛看不到人，但人比它高，它当然找不到人。它如果是这样，你们就会觉得很荒谬，你怎么在你自己里面找呢？找原因呢？不能在你自己里面找，这些电线、硅管这些东西啊，不，塑料片那个机子，这塑料片剪的到处都是的，那是因为是被大家咔下来的，乱七八糟散在地上， 是不是是你凭这个资料上出来的？不是吧，做不出来。不是说我们现在人算聪明了，把我们人体一分析，所有的，我是学化学的，108种元素全部都逃脱不了你人体里都有，那就是说这些元素自然排序对了，把你人出来了，不是这样子。所以人有的时候啊，不能是这样子，按照这样子去，这个想法实际上是很愚昧的。那么好，我们看这个原因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是最基本的自然的东西，可是为什么我们去 reject 呢？我们就不接受呢？这个最深层的原因在下一次讲，下一场讲我们的罪。但是今天呢，我想既然我们这有个 overhead， 我拿了一张 transparency， 把我们今天这次大会的一句话把它打出来。那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的神已经给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起初神造天地。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找？在这里我们已经刚刚讲过了，人凭自己找是永远找不到，就像那个计算机，如果哪一天你能那个，他在自己的计算机工厂里是找不到，人凭自己是没有办法。那么我们说，除非我们的神他亲自来启示他，他来告诉我们他的话是真的，然后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我们甚至没有验证，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唯有一点只是什么样，相信。而我们的基督教就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上的宗教。要说基督教和其他所有的宗教什么最大的一个不同呢？很多的宗教都是人自己去发现，人自己去觉悟，但是基督教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原来不知道天怎样高过地，神的意思也高过我们的意思，神的道路非我们的道路，神的想法非我们人的想法，所以除非是神告诉我们，我们是不知道。所以在这里我把这本圣经拿给大家看，圣经告诉我们的，原来我们人是有个神圣的来历，这个来历就是从神而来，我们的人和世界都是从神造的。你看这个 overhead 就是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助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无可推诿。这个启示我们叫做一般启示，在神学上说叫神的普通启示。这么一个明明白白的摆到这儿，所有的创造，所有的荣耀，整个大自然的微妙美妙，它原来是 point 指向我们背后的荣耀的创造主，我们不知道。看看神怎么讲他自己吧。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这个里面呢，他我们去相信他，因为相信神说的话，启示的权威在于这个话是神自己讲的，而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呢能够想出来。我们把他的权威的根本是建立在神上的。我们说，有人说啊，你说是圣经是神讲的话，那我要看圣经作者当然都说是神的话，我一定要从不是圣经的地方来找证明。可是圣经是从天上来的声音，其他的书都是地上的东西，除了他自己能证明他自己以外，你还有谁能证明他？神的荣耀是在他自己的话说出来，振臂有声，斩钉截铁，他不需要你把他压在这个理性的审判台上，让其他的律师和检察官双方来证明他，这样证明出来了，这个神在你心目当中也不是神了。神他的荣耀用他自己的显示。你要攻击圣经吗？过去有一句话，你要攻击孟虎吗？只要把虎笼打开就是。我们不需要为捍卫圣经要做任何人的努力，圣经自己捍卫自己，神的话自己捍卫自己，老虎猛狮他自己捍卫自己。你要人要攻击他，我再把笼子打开让他出来就可以。只要我们把圣经翻开，神的话语的力量就出来了，他的狮子的力量就从里面出来了。有没有感觉啊？你们没有感觉啊？我在这个信主过程当中，这个对我是最大的打动。就像我们看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一样，我们看他从几条假设出发，然后他把这个整个欧几里得体系发展出来以后， 你就当时就相信了，你根本没有怀疑过。为什么？他一条一条严密的逻辑，你有人说我还要再去看另外一本书，看看他是不是欧几里得讲的对，要不要看啊？不要看了，任何的几何书都是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里出来的，从他就可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神讲他的话是凭他的荣耀来做证明的。他说起初神造天地，他在这个里面讲了一个时间，就是起初，一个原因就是神造天，可以说是我们的空间，地是我们的物质。简单的这么五个字啊，简单的这么六个字，在圣经上面，他把我们的整个我们基督教我们其实崇拜的最重要基础全部断出来。他这里给我们解释了时间是怎么开始的，这是最重要的，物质是怎么开始的，空间是怎么开始的。他的原因是神造，他把原因，他唯有就不解释他自己，他不需要解释自己。原来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存在当中，唯有一样存在是不需要解释的，就是神他自己的存在。他的存在是必然的存在，而其他的存在都是有条件的存在。神是万有的本，他的存在是必然的存在，他并不需要证明他的存在。因为所有的存在当中最完美的存在就是必须存在的存在，而神就是那最完美的存在，他不需要证明。当我们去问神的名字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书啊，很多宗教，哎呀，很多神，所有的神你去查查看，神的名字啊都是人取的。你想想看，谁的儿子会不会跟父亲起名字啊？儿子从来不会跟父亲起名字的，是父母亲给儿子取名字，在上的给在下的取名字，对不对啊？神的名字要你去取吗？如果神的名字被你起了，但你比神还大啊，你把一个名字代表他的身份啊，对不对啊？我们很多，你去看佛教或者很多神灵，道教里面什么元始天尊啊，什么天尊啊，一大堆都是人给他加上去的，不断加上去的号，对不对啊？是人给起的。神比你高，起名字在圣经里表作是你的权柄的形式。神给亚当造人，亚当的名字神起的，对不对？然后把动物带到亚当面前，由谁来给他命名啊？由亚当来给他命名。原来动物比人怎么样低，神的创造等级是这样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东西啊，你不由得不相信神的名字是他自己说的。当他把摩西造出来的时候，摩西说，你要我去跟我的人怎么说，你叫什么名啊，他们怎么相信我啊？神就说，我就是我，我世界上还有什么名字能把我涵盖住吗？我就是无限，一个无限就是无限来代表了。所以他就说，我们翻译成我就是自由拥有。原来神把他的本质拿走，他就自作自成自由拥有的东西，他是这么一个存在，这才是真正的神呐！我们讲到神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自由拥有吗？我们会想到那个啊，那个玉皇大帝啊，或者想到或者我们中国很多神，我们随便给他取个名字就是了，对不对？所以不会想到，在圣经里面，他自己把自己的名显示出来，这就是神的启示。所以，除了圣经里面的神是他自己给自己说出来名字，人去恭恭敬敬的打听出来以外，其他的神灵都是你人给他去取的。所有的原始宗教什么山神河神庙神都是人去取的，人来给神来取名字，那就人就把这神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还有我们看神造万物它的两大特点，你看他说起初神造天地，他这个造是无中生有啊，他不是说先有这个天地然后呢我就把它怎么样摆摆整齐。中国说盘古开天地，那是说这天地好像在他把它排开把它搞，他说神创造，这个创造后来在希伯来书里讲，它显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个是我们人所不能想象的，超越人的智慧，人的想象。任何造，包括所有的宗教，包括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创造主， 都是要从一个原始的现成的材料上造，不能从无中而生有。如果它是无的，就是无，无里面怎么会出有呢？如果无里面出了有了，那就不是无了，这无里面有 something， 那就不叫无了，那无和有是不是一回事嘛？这个在哲学上面是这个观念上面是无法调和的，但在神里面不是从显然之物造成，超越人的想象，所有的创造都没有这条。我们说西游记已经算是把孙悟空想得或灵或现了，他要怎么样变化，他还要拔一根什么毫毛啊，还要吹一下，那么又说明孩子所有的变化都从毫毛里出来的，这需要一根毫毛，再少再少也需要一根毫毛，对不对？那不能说没有，对不对？他还需要要有样东西在前面。我们已经不得了了，这个想象力啊，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实在太伟大了，对不对？超不过神了。然后我们过去知道这个评述里面，这个文学评论里面不得了的想象，72变化。还有他的造就说有说就有，一切都好。而我们人的创造可以知道，没有波音飞机厂啊，从一家747从设计到投产再先进，我相信都要相当的时间。这个时间我们这里可能就有 expert 可以说出来。我们现在算电脑上那个设计了，它需要很大量的时间，而且有很多失败，缺点是不断的改进的。它 version 啊，7.1.7.7.2.7.7.3.7.7.4.7往上上吧，它每次都要改进一步。但神说好一造，用他的话语一造就好了。这个而且好的呢，它不需要 warranty， 没有退货时间，保证绝对永远。这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和我们人的创造上面是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它不需要回炉重来，也不需要 repair， 他不需要搞 workshop。 有些人不相信神啊，理由是不相信神迹。但如果没有神迹的话，我们还能说他是神吗？他说我就不相信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那个，都是说神迹不相信，那你就说干脆说不相信神罢了。因为神迹就是神的大能的荣耀，他不为客观规律所束缚，客观规律是他给出的，他在客观规律之上。下面我们来谈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要造人？神造人不是要来服要人去服侍他，所有的其他宗教的神都是以为神造人是要人去侍奉他，去服侍他什么？这就保罗说的，并不是说神短缺了什么东西，他需要人去给他一些补充，不是需要我们把果品啊或者什么东西供在神那里，需要给神拿去，对不对？神不是人，他不需要人的供养，他不缺少什么东西。那么为什么要造人呢？因为神造人也不是一个必然的生产过程。古希腊的那个神话里面，神造人是一个迫不得已的一个自然的分娩过程，人是不管神愿不愿意他都只能出来。中国古代也有天地造化，人就出来了，阴阳一合人出来了，这个就是一种必然的过程。不是啊，神可以不造人呢、啊、神为什么一定要造人？我们说神就是爱，爱就是分享。神并不是说神是爱人，但是他并不是需要造一个人出来才能才有爱。神是爱，他是永恒的爱。那么这永恒的爱怎么出来呢？他原来造我们是把他的爱来分享给我们，是用他造人来荣耀他，这是圣经里的。我们看是怎么说的，圣经打开圣上那个创世纪，第一次说到神的时候就很有意思。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这个是我读的这段圣经，是创世纪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看，神第一次称呼他自己，他称呼自己是什么？我们。在这儿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我们呢？基督教的神不是个唯一独一的真神吗？怎么是我们呢？原来在这神格里面，我们的神他有永恒的爱在他神的内部。原来神不是一个永远的孤独者，神在他神格内
有父子灵三位一体的神。为什么是要做三位一体啊？因为神的爱是最完美的爱，最完美的爱不是自爱，自己爱自己。神如果是孤独者的话，这爱不是最完美的爱，爱需要有目标，所以爱就需要有交流，爱是为了交流。但是两者之间的爱交流，我好你好我们的好，好了就是自己，还不是最完美。更完美的就是你这个爱，你们两者的爱能对其他部分发生很好的影响，你的爱需要被分享出来，由于你们俩的爱第三者能分享出来，能参与进来，你的爱能够涌入到第三者身上。所以我们的神他就是这么一个以关系的这样子本体形式存在的这么三位一体的神，这三位是缺一不可的，没有父就没有子，没有子就没有父，因为子所有的父就有，父有的全给子了，他们三位和灵都互相倒空自己，我有的全给你，因为你的存在才有我的存在，我的生命在你里面，你的生命在我里面，这就是耶稣要给我们说的，我们的生命是互换的，这才是爱的最高程度。原来神就是爱，他们之间的三位一体的交流，这个爱是神之所以赖以生存，他所有的神性的最高，就是这样。任何一位都在神格的神圣本尊内分享所有神的一切荣耀，父所能的子都能，所以没有一个在神的等级上有差别，这就是一体。任何看见了子就看见了父，看见了父也看见子，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神，他要把他的爱已经长久的在他们存在的爱要把它分享出来，所以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一个关系的形象来造。这就是说原来我们人最本体的，原来人是一个关系的存在，人的本质人的价值是在他的关系性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人的本质的来源上面来找人的价值，我们在关系上面找到我们的价值。我们看，我们知道神的爱是非常非常的彻底，他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神是有创造力的，他把创造力的能力给人，神是理性，他所有的情感，他的这些所有的一些很好的一些能力，包括最珍贵的自由的意志，这是人的，神的，他也给了，他甚至给你，他包括他冒着一个他自己被 hurt 被损伤的那么一种危险给你，这才是真正的爱。我们现代人不敢爱，我们是怕自己被 hurt， 如果你哪怕你被 hurt， 你这个爱你忍在心里，你去爱这个爱是最彻底的爱。神对我们是这样的爱，他知道把自由意志给了我们可能会出现什么结果的话，他也是给了我们，因为他要我们像神，也正是因为了他造我们，要我们加入到他爱的关系里面去，而爱是不能被强迫的，爱是需要有自由的意志来行事的。所以我们的爱不是我们过去的国内大陆说的是变成政治口号的，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那不热爱是不行的，但是那个热爱是强迫的爱的话，它也达不到的目的。所以爱是需要自由意志的，所以他把自由意志的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神，我们自己的价值性就在神的爱里面，因为神为了爱我们，他为了彰显我们的荣耀，我们成了为神在地上的代表，代表他管理整个所有的这方面的万物，他让我们给了我们这个能力，他让我们去分享他的爱，他知道我们造出来，他不是说一造出来就算了，把我们去让我们自生自灭，他知道我们造出来是必须和神有份，所以他把我们造出来的亚当四祖放在哪儿啊？放在伊甸园。什么是伊甸园呢？原来伊甸园就是神的院子，让我们的四祖和神同住，因为他知道这是人赖以存活的一个关系的根本，人必须与神同在。他知道人是一个关系的本体的话， 他最主要的是帮助人找什么？找配偶。我们看到了吗？他帮助找啊，他把动物给人，人需要跟大自然有关系，然后他知道动物和人不是一个层次，然后他要给他找个 help。 怎么找呢？在这里我们就仔细，在这里我讲人造，神造人，我们看他这个描述上面的真实性。他说神造天地，说要有就有了，说话就行了，但神造人他却是用泥土来造，他并没有说神是用手把你泥土捏出来的，他来造，他好像他给你一个感觉，就是说你从他这里面怎么样啊，一是他的手工制品。哎，人啊，我们知道现在大工业的生产啊，一批一批的大机器生产是价钱就便宜了，如果你是 handmade 手工造的那就贵了，他是帮你一个个的个别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不是千人一面啊，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我们在凭你的面孔，你有你特殊的声音，你有你自己特殊的面貌，每一个人有个最有逆克的你的指纹，神就给你一个人，你是独有的，你的价值在有你的独特性，神是这样给你的，你有了他。神这个造的过程啊，神并不是说和我们人一样用手用脚，他不是，但他是这样叙述的。你看神的大能化腐朽为神奇，本来的泥土经过他的手就变成你的人体，人体可高贵了，人体的结构以及大脑的结构都是说在解剖学上面说是最，这个大脑结构啊我是听说的啊，都是说是最精巧的最精密的，他可以这样造。但是这是不够的，这个是来自于土地，人不光是就是有个身体罢了，人是有那么一个灵魂。按照创世纪说，神造了亚当以后，从他的什么样啊，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看嘛，神是这么样亲切的俯伏在亚当的身边，把他空气吹到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的灵是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神。这个灵不是神从地上的泥土里变出来的，这灵不是神创造出来的，它来自于它的永恒啊，是从神那里来的。原来我们人的尊贵，它的灵是来自于我们肉体的尊贵，因为是神亲自来做我们的身体的尊贵，我们灵的尊贵也是来自于神从永恒里来的，今后还要回到什么永恒中去。我们的灵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能满足，因为我们的灵必须要住在永恒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永久之地，我们不是 permanent resident here， 我们是 permanent resident in Canada， 我们是加拿大的永久居民，我也有一张护照，但是不是在这个空星球里面。我们的 permanent resident， 神已给我们预备的地方是要在永恒里。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不能满足不奇怪，因为我们的灵是来自于神的。当我们的灵和神的关系切断以后，我们的心里这个空间永远就被造成了。这也就是奥古斯丁说的，我的心将永不安宁，除非我的心安歇在你神天父的怀里。原来我们的心是神为他自己所造，我们的形象就在我们这个心里面，我们的灵魂指挥我们的肉体，而不是让肉体来指挥我们的灵魂。灵魂比肉体更高贵，因为它来自于更高的等级。所以耶稣说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不要害怕，你要怕的是把你和身体灵魂一起丢进去的嘛。我们要为我们的灵魂焦虑，我们的灵魂有一个高贵的来源是来自于神，我们的血统是如此的高贵，我们都是因为神所造的，从一本造出来的，我们都有 relation，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父的子孙子女孩子，有这么一个根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宝贵就在我们的关系性上面，我们这是我们的护身法宝，我们致命的宝啊。所以我们的价值是关系性的价值，原来我们的价值是 derive 过来。我们之所以人有价值，不是人自己，而是神有价值，是你那个创造者 比毕加索更伟大，更伟大是一万千万倍的无限倍的神呐、啊，是他伟大，所以我们才伟大，我们背后的创造者伟大才伟大，是背后我们的创造者他的创造的价值才是我们人那尊贵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尊贵的创造物，我们有最高的血统，我们不要再觉得我自己不生在这个总统的家里，不生在国王的家里，这都是次要的，这是术士的，因为我们有最高的血统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最尊贵的来源，我们的人的价值就奠定在神他尊贵的创造上，这是我们要肯定的东西。神创造我们，他知道我们是一个 relational being， 是一个有关系的存在，他不但创造了亚当，他创造夏娃。你看他创造夏娃是怎么样创造的，他的创造，他这个里面我说说，他是用本体的真实来描写。我们整个创世纪用高度的象征手法来写，有人可以在这个真叫拘泥具体细节，我们男人女人的肋骨是一样多，并不少一根嘛，以此来否定，那是一种表面的前提。神为什么说特别从肋骨里造女人呢？他告诉你一个最大的信息，神原来造了你们是要你们自己要相爱亲密到这样一个地步，所有人都是你的骨肉弟兄啊，所有人都是你的骨肉弟兄，你的爱要这样的爱。他从肋骨里抽，他不是从头盖骨上面拿，也不是从脚底下抽，他不是让女人踩在男人的头上，也不是让女人从男人的脚下抽出来让男人踩在他脚下，他和他并肩在当中抽出来，并肩站了一样高低，人的中段。肋骨靠近你的什么地方啊？靠近你的心房啊，让你的心去爱护他。夫妻关系的关键是要你去爱护他，在你的手臂的强有力的保护之下面，靠近你的心去爱他，强有力的保护下面去保护他，这才是神他特别给你的这个意思，是这样造出来。可造出来以后，亚当是知道，他说他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就是我。这就是说婚姻的真正意思也是这样子，所以神在这里知道我们人是一个关系的时候，他就考虑到我们真正重要的关系，家庭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家庭他在这里谈了，他也谈到人跟神的关系要如此如此的亲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 surprise， 因为这个圣经写的这么早，如果你把它当作一本普通的传说，你简直不能相信。你说神话里面人能想到我们现代的爱情的真正的出路的惦记在这段话上面吗？不是。你看中国的水浒传，小时候看好像没有什么家庭体系的，男的都是比武啊，谁谁横谁强，女的也是什么一丈青啊，什么一个个打，什么生儿娘啊，都是打的。原来人的价值野蛮时代啊，只要看了谁有武功就行，男的女的都要是要有武功，他根本不管，对不对？《红楼梦》价值高一点，因为他谈到了人类的爱情，对不对？谈到了人类的家庭。其实这个事情远古最早的经文圣经上面已经讲了，肉中之肉，骨中之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情话，没有比他更早了。你要拿一本中国的诗经啊，历史上还比他晚一点。那么大家知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讲的哦，我们很伟大伟大啊，我们的先贤啊，把它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人的一种官能上面的，是一种生物体系上面啊，一种功能性的。这个哎，你看，关关雎鸠，你看魔鸟和雌鸟啊，公鸟和母鸟都互相在叫唤。那我们人嘛，当然也跟他们差不多，在一个 level 上。我们为什么好逑啊？因为它窈窕啊，对不对？完全是怎么样啊？是个被表面上的这个形态，而不是很深层的内中的感情和身体。如果他一旦不苗条怎么办？问题又来了，可能现在苗条，以后不苗条怎么办？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亚当这句话就深刻了，是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本来就是和我一体，这是真正的一种就爱的最深的交流。他不是说啊，你夏娃是苗条了或者不苗条，这不是这样，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本意就是这样子，我们人就是要如此的亲密。现在 所有的一切变化，一些所有的自由的现象，都在人的基本关系上面发生了差错以后才造成。这就是我明天要讲的重点信息，人他自己为什么需要拯救的问题。今天我们大家知道，我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尊贵的来源，我每个人生命就凭我是我自己，我就是有个高贵的出身，我们的天父就等着我们，我们的灵魂是要被等待着接到天家去的。凭这个高贵，凭我自己，而不是我其他的头衔，我的所作所为，我在天父眼前一定是蒙爱的。就凭这个，我每个人都是被神一本里造出来的。这正如 C.S. 路易斯说过，你没有见过凡人，在你面前没有平凡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了不起的神的杰作，都是万物之灵长，都是世界宇宙之精华，神给你造，你的尊贵身份是这样肯定下来。不要认为我现在打工了，我在国外所我国内所学的教授啊什么头衔都没有了，我就没有价值。不，你还是你，你可能更有价值，因为你今天来听了神的话，你跟神的关系越近，你的价值越高。原来你的价值是从神那里拿来的，你的价值是关系性的，你要靠住他。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大家可能坐在一起，如果你发现我们位置上面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打过招呼，今天我们在这个营地一起在这儿吃饭，平时看到如果你还没有给人一个微笑，你还没有说一声 hello， 你还把它熟视无睹当作过去啊，那我们在这个方面实际上就贬低了我们自己。我们都要知道这个博爱，普天下的博爱的情怀，真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从基督教里才出来的。在这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在这个上面肯定自己来发展这个。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想呢，今天我要的信息呢就是这样。谢谢大家。